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读怀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第55章，因恩典而变化。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主又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天当中能够因着你的恩典而心被恩感，然后我们也愿意接受圣灵的塑造，让我们成为一个呵护主旨意的人。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所有所做所行所思的事情上都蒙圣灵指引，求主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也求主你改变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塑造，就像你当初塑造你的门徒一样。主，我们也愿意跟从主的脚中行，我们也相信主你有能力，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被塑造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使徒行述第55章，因恩典而变化。使徒约翰的生活显明了真正成圣的例证。在他多年与基督亲密交往的经验中，曾屡次受到救主的警告与训诫，而他也领受了这些责备。当神圣之主的品德向约翰彰显时，他就看出自己的缺点，并因这启示而自卑了。他天天看到耶稣的温柔和宽厚，聆听他谦卑与忍耐的教训，都与他自己激烈的精神大不相同。他的心天天为基督所吸引，直到他因爱他的夫子而将自我忘记了。他在上帝儿子的日常生活上所看到的全能与恩慈、威严与柔和、力量与忍耐，令他满心敬佩羡慕。他将他那怨愤和具有野心的性情都驯服于基督塑造的能力，并且神也造成了他品格的变化。这第一段其实怀斯姆在这里就讲明了基督徒成圣的一个秘诀啊，成圣的唯一的办法其实就是要与基督交往啊，并且常常去仰望基督啊。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约翰在福音书当中对他的描述，他真的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啊，他野心勃勃啊，在主都已经告诉他们说他到了那个耶路撒冷要受死，要受苦，要受死，都是这样的一个时候。结果约翰跟他的弟弟，他们两个还撺掇着他妈妈，因为他妈妈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那种可能是表姐妹或者堂姐妹这之类的吧，圣经上有提到他们的关系啊，他们是他们的妈妈是耶稣的长辈。所以他们就想觉得利用这样的一层亲戚关系啊，然后呢说主啊，你德国的时候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啊，你右丞相左丞相都他们这家当了。就是你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就是他们跟从耶稣真的就是很有，就是很功利的，很功利性的。虽然说当初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主啊。我们经常讲到的人都会说他们是好像是为了主撇下了一切所有的。其实当时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他们其实是想着耶稣是要来建立一个国度啊，他们并没有撇下一切所有的，他们只不过是撇下了他们认为得利比较小的渔夫的职业，然后去进入到一个他们认为得利更大的一个做开国元勋的这样跟耶稣打天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去了所以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传道人所讲的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当时并不是那样如果当时他们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主然后就像主说的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四散他们也不会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失望，也不会因为耶稣也不会说在耶稣连续三次告诉他们说我要受苦之后，他们结果还像没事人一样还在争谁是最大的。所以其实就是这些门徒他最初都是很有野心，而且像约翰被称为雷子动不动就是 觉得人家冒犯了他们就要把人家给灭了哈。其实这一些啊，都是其实上帝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其实都是为了鼓励我们啊，让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这个品格当中，我们有很多缺陷啊，但是改变我们啊，塑造我们，上帝是创造主，是救赎主，这是他的强项啊。所以怀师母在第一段其实就把约翰改变的一个唯一的办法啊，约翰改变的秘诀就告诉我们，是讲到他是与基督亲密交往啊，与基督亲密交往。然后呢，他在看到主的品德时啊，他也看，他也想啊，他看到主做的那些事情，他就会回想。然后呢，他有一点，他看到主做的那些事情，他回想啊，当神圣之主的品德向约翰彰显时，他不光是看主，他会结合主的那种美好，然后看到自己的丑陋啊，他就看出自己的缺点，并因这启示而自卑了啊。在这里怀师母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当我们因看到耶稣的荣美，然后再发现我们自己的丑陋，我们自己的缺点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啊。在我们空中教会有好些弟兄姊妹哈，经常会做自我批评啊，自我批评经常会说啊，我不行啊。其实这些姊妹很可爱，这些弟兄很可爱，为什么？上帝很爱他们啊，上帝很爱他们。他们之所以说自己不行，其实是因为上帝启示给他们了啊。所以我们要是知道自己不行，其实就是大好了啊。就怕我们觉得自己好啊，然后觉得别人都不行啊。我们最有希望的就是觉得自己不行啊，然后看到耶稣行啊，这样的启示会让我们啊，从心底里产生一个见贤思齐的这种愿望啊。而且你看，他说他天天看到耶稣的温柔和宽厚，他每天跟主啊是生活在一起的，观察主的一举一动啊。为什么主在世界上啊，不是说我收几个门徒，白天上学8个小时啊，或者4个小时上半天课，好，下午大家就放野马啊，然后我自己干我自己的事。没有，耶稣到地上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他把自己啊交给这些门徒，让他们能够观察他，让他们能够向他学习，然后体会他，去认识他。他这3年半的时间，他跟他们朝夕相处啊，朝夕相处啊，生死与共，朝夕相处，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他身上能够看到神的美德啊，并且能够被感动啊，被感召。所以耶稣是言传身教啊。所以当约翰在看耶稣，在听耶稣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啊，他觉得跟自己激烈的精神大不相同啊。然后他的心天天为基督所吸引啊。这里我们也需要，就是我们想要改变，那我们得需要自己问自己，我们的心到底是放在哪里的？我们的心吸引我们心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啊？是些什么东西？是不是一天到晚都是啊家长里短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每天在我们耳朵里头，在我们眼睛面前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是些什么啊？在这里，怀师母提到说，他的心天天为基督所吸引啊，他的目光、他心思都画在基督身上，直到他因爱他的父子而将自我忘记了。怎么样子才能成为一个更像耶稣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无私的一个人？就是爱他的父子，爱耶稣啊。但爱耶稣你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说我爱呀，你得去经验他，你得去观察他，得去认识他，有认识啊，有体会了，你才可能爱他啊。所以他在上帝儿子的日常生活上所看到的全能与温慈、威严与柔和、力量与忍耐，令他满心敬佩羡慕啊。他看到了耶稣的荣美，然后他就羡慕了，他想，哎呀，我要是也能够像耶稣那样多好啊！我要是能够像耶稣那样多好啊！那与在约翰生活上所造就的成圣之功有很明显差别的，乃是和他同做门徒的犹大的经验。犹大也像他的同伴一样，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只具有敬虔的外貌，他对于基督品德的优美并非毫无感觉。每当他聆听救主的话语，他便深为感服， 可惜他却不愿自卑己心或承认己罪，他既抗拒这神圣的感化，也就羞辱了他所自称敬爱的夫子。约翰认真地与自己的过错抗争，但犹大则违背良心而屈从试探，更加心安理得地固守恶习。基督所教导的真理实践既与他的欲望和企图大相悬殊，他也无法使自己放弃自己的意见，以便领受从天上来的智慧。他不但没有行在光中，反而自愿在黑暗里走。他仍怀藏恶念、贪欲、报复的心，以及邪恶乖戾的思想，直至撒旦完全控制了他。啊，在这里怀师母就举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其实十二个门徒啊，他们所受到的影响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真的发现，就是人的心不一样，人的选择不同。约翰跟犹大啊，他们的这个所受到的影响都一样，具有经历耶稣的同样的经验。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心呢，为什么犹大啊，就是他也受感动，圣灵也向他说话。你看他对于基督品德的优美并非毫无感觉，他为什么会有感觉？人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是来自于圣灵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他是不可能感知到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真善美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而你能够感知来自于神的东西，只能够是靠着神的灵啊，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犹大他也有圣灵的感动啊，而且他每当聆听救主的话语，他便深为感服。他这个感服来自于哪里？也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啊，就是说圣灵曾经一度使他受了感动。但是呢，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像约翰那样逐渐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自卑己心或承认己罪，就是说他自己选择了抗拒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在他心里起了作用啊，但是呢他却不愿意做那最后一步，那就是让自己降服在圣灵的工作当中，让自己降服，让自己谦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不好。你看到了好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自己不好，他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好。有的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就是为什么人同样的都受圣灵的感动，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选择好，有的人就选择不好？绝对我们基督福音是会不相信预定论，不会说这是上帝预定的，不会啊，这人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啊？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选择拒绝？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选择接受啊？这个我真的搞不懂啊。但我就发现人，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就天生就倾向于那种恶的，他就是天生就是他可以拒绝圣灵。但有的人真的他虽然他就没信过神，你像我有的朋友，他从小他又没有接受过基督教教育，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好多言语、好多的想法、好多的做事的风格，其实就是像耶稣基督好像亲自在教他一样啊。很多时候他的那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我还觉得我一个基督徒还做不出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这是个奥秘哈。很多时候圣经也没讲，反正总归圣经就说人是有选择权利的，人是有选择权利，就是最终接受或者拒绝圣灵是人自己选择的。但是是怎么造成了人的这种选择，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人自己的责任，否则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选择而来定我们的罪，或者来那个奖赏我们，不会的。这个自由意志是上帝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自己要去做选择的。好，我们再继续来哈。他既就犹大，他既抗拒这神圣的感化，也就羞辱了他所自称敬爱的夫子。约翰认真地与自己的过错抗争，但犹大则违背良心而屈从试探，更加心安理得地固守恶习。基督所教导的真理实践既与他的欲望和企图大相悬殊，他也无法使自己放弃自己的意见，以便接受从天上来的智慧。他不但没有行在光中，反而甘愿在黑暗里走。他仍怀藏恶念、贪欲、报复的心，以及邪恶乖戾的思想，直到撒旦完全控制了他。就为什么他会这样，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有的人你就真的就是看到他 啊，就是他就是不愿意行恶，行善啊。约翰和犹大代表一般自称是跟从基督的人，这两个门徒拥有同样的机会，可以学习并效法那神圣的模范，都与耶稣有亲密的来往，并有特权聆听他的教训。二人各都具有品格上严重的缺点，各都得以接近那改变品格的神圣恩典，但一个却以谦卑的心效学耶稣的样式，而另一个则显明自己并不是行道的，而只是单单听道。一个是天天致死自我，战胜罪恶，于是便因真理而成圣；另一个则抗拒恩典的变化之能，放纵自私的欲望，终于受了撒旦的捆绑。那在这里，怀斯姆就把这约翰跟犹大就比较啊，就一个他是在约束自己啊，愿意让圣灵来约束自己，愿意接受圣灵的管束、圣灵的提醒；但另外一个就放纵自己啊，所谓放纵就是就像那个马一样，骑在马上，把那个缰绳放开，那个马就是撒欢啊，就随便走，你就对马没有驾驭。人的这种私欲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得给你的马私欲的马上脚环，牵上缰绳，你得拉着它走啊，你不能够让它自由的到处行走的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啊，很多时候很难想不通啊，为什么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啊。在约翰的生活中所看到的这种品格上的改变，乃是与基督相交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可能在品格上有显著的缺点，但当他成为基督的忠实门徒时，神恩典的能力就必使他改变，使他成圣。他既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必有所改变，荣上加荣，直至与他所崇敬之主相似。约翰乃是一位圣洁的教师，所以他在写给教会的书信中，为基督徒的行为立下了毫无错误的规律。他写道，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他教训人说，基督徒必须保持内心及生活的纯洁，他绝不应以空口承认基督徒，空口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为满足。神在他的范围内既是圣洁的，照样堕落的人也当信基督，而在自己的范围内追求圣洁。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啊，作为神，他在他的神的范围之内，他是圣洁的，这个圣洁是绝对圣洁，一点污秽瑕疵都没有。那照样他呼召我们也要圣洁，那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追求圣洁，那就是我们在自己所知道的生活上啊，尽量效学神，效学神行清洁的事情。没有说叫我们要绝对的像耶稣，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就是罪人啊。但是我们需要对明显的罪，我们需要去避免啊，需要求主保守我们脱离这些罪啊。使徒保罗写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上帝在他子民身上所施的一切作为，都以教会成圣为目的。这个教会就是信徒的团体啊。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他们，叫他们成为圣洁。他赐下他的儿子为他们舍命，叫他们因顺从真理而得以成为圣洁，脱离自己一切卑贱的行为。上帝所要他们做的，乃是一种个人的工作，一种个人的献身。那些承认自己相信上帝的人，唯有与他的形象相似，并受他圣灵的管束，才能归荣耀于他。然后他们做救主的见证人，才可以宣扬上帝的恩典为他们所成就的事。真正的成圣乃在于实践爱的原则。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那有基督住在心中之人的生活，必定显示出实际的敬虔，品格必成为纯洁、高尚、尊贵、光荣的。纯正的道理必与公义的作为协调，天上的训词必与圣洁的行为结合。 啊，在这里讲到真正的成圣乃是实践爱的原则，而这个爱的原则是需要在人的周围的人身上实践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认为要成圣就必须断绝与人的来往啊，自己跑到山上去，跑到修道院去啊，然后跑到洞里去住着啊。大家如果去土耳其啊，到卡帕多西亚这些地方啊，卡帕多西亚曾经是一个修道院那个很多的一个地方，被人称为很虔诚的一个地方啊。到卡帕多西亚，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到处都是这种，就是这一带地方到处都是那种山，然后山里头都是那种窑洞啊，都是那种洞，不是窑洞哈，就那种洞，很多洞里头就一个人住在那儿啊，然后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伸都伸不直的，他就觉得这样就是敬虔，这不是成圣，真正的成圣是需要在与人的交往当中，用爱来跟人一起交往啊，你要是不跟人交往，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具有爱心的。如果我们不跟人交往啊，就好像是光说不练假把式一样啊。但是真的只有当我们跟周围的人交往，遇到事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啊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说的不好听，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话，就这个理哈。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自己都很好，但是当我们跟周围的人处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事情会考验我们的品格啊。所以成圣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成圣不是个人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是一个你自己在那儿闭门造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不是，成圣是在与人的交往当中啊，会逐渐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然后你会慢慢借着与人的交往，借着与耶稣的交往，借着与主的交往，表现在与人的交往上，你更加有爱，更加愿意人性化，更加宽容更加愿意体贴人，照顾人的软弱，更加的不计较这些就是一个成圣乃在于实践爱的原则。你到哪里实践爱的原则？那肯定你就是在你周围的人身上实践原则，对不对啊？成圣它不是一个发生在真空里的这么样的一个行为啊。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那有基督住在心中之人的生活，必定显示出实际的敬虔，品格必成为纯洁、高尚、尊贵、光荣的。纯正的道理必与公义的作为协调，天上的训词必与圣洁的行为结合。所以怀圣母在这里提到，就是有基督住在心中的人，他有一个结果啊，他必定啊，不说是或许，而是必定显出实际的敬虔啊，这是基督在我们心中的所结出来的必然的果实啊，这是装不出来的，这就是自然的流露的啊。凡想要获得成圣之福的人，必须先认识自我牺牲的意义。基督的十字架乃是中心的柱石，这个中心是中间啊，位于中间的这个中心的柱石啊，是最核心的那个柱石啊。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全系于此。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显明我们爱神的，乃是我们对于同胞之爱所发出的馨香之气，那使心灵得享安息的，乃是在服务上所表现的忍耐，那增进以色列幸福的，乃是由于谦卑殷勤忠诚的辛劳。上帝必支持并坚固那自愿效法基督而行的人啊。在这里讲到一个获得成圣之福一个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的人，必须先认识自我牺牲的意义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是牺牲自我。但大家注意，这个牺牲自我是自己甘心情愿不说我要牺牲自己，然后我自己牺牲的时候我又心不甘情不愿然后呢我到最后我就成了一个，我是选择了把自己牺牲了，但是同时我成了个怨妇，那我过得不愉快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自我牺牲是来自于主的自我牺牲，你会很开心 啊，就像彼得愿意倒钉十字架，保罗愿意为主砍头一样，在所不惜啊，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所付出的而感觉自己很不合算，有怨气，不是的啊，这样的一种愿意牺牲的这种精神，不是你人可以装出来，也不是你人可以修炼的啊，这是耶稣基督生命内在生命住在我们心里头，在我们里面长大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很多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听到弟兄姐妹说啊，说自己要牺牲啊，要在家里要度一个牺牲的基督徒的生活，为了亲人他牺牲了怎么样，为了怎么样，但是呢，我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在说的时候，其实最后把自己都弄得抑郁了啊，这个没有必要啊。如果你发觉你自己并不能接受这样的牺牲，你不要牺牲呀，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上帝不会说啊，给你定个标准你非要达到不可，你不达到就不行，不是这样子的啊，上帝是愿意陪伴我们的。当我们在自私的时候，当我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做出的选择啊，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就离开我们，他等待我们啊，就好像圣经当中啊，那个雅各啊，他哥哥以扫啊，来跟他见了面过后，以扫就说，哎，你跟我一块到西尔去住吧啊，我那个地方地大。雅各怎么说？雅各说，孩子们也小，牛羊骆驼都还有崽子都小，他们不能一天赶路赶太多了，我得慢慢跟他们一块走。实际上这样的话也适用于主耶稣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陪伴的关系啊，你像十二门徒三年半耶稣都陪伴他们啊，他们在耶稣面前展现了他们自己的那些自私那些野心，但耶稣从来都不责备他们，不会说好像说你算了，我简直受不了你们了，咱们拜拜了吧，再不想见你们了，从来都没有，耶稣陪伴他们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要心甘情愿的啊，上帝必定会带我们啊进入到更深的与他的关系当中啊，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心甘情愿。我觉得基督教一个最圣经的这个信仰一个最核心的，那就是上帝维护啊，上帝誓死捍卫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因为那个是他造我们的形象啊，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既然是他赋予我们的自由选择权，他就坚决的捍卫，并且坚决的让我们自己去实行这个选择权。我们选择要选择善，他都会在旁边陪伴我们。只要我们最终啊，不会说不选择主啊，非要离开他啊，只要我们还没有跟他断绝关系，他就始终陪伴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选择。那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意识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借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缠累的罪。只要我们依稀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齿言啊，我们已经完全达到，而敢于扬言说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就是这一辈子你就活到老，你就成圣，就不可能终局的啊。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啊，活到了学到了，不是在成圣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啊，活到了成圣到了，他是终身的工作，是一生的工作，没有谁可以说在病床上啊死之前说啊我已经完全成圣了啊，那个就说明他说这样的话就证明他没有成圣。因为怀斯姆在其他地方也说得非常清楚，你越是跟耶稣亲近，你越看到他的荣美，你就越发现自己自惭形秽，自己的丑陋。众使徒和先知中无一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曾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 怀师母这一段话是非常有名的，他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叫信，信什么，首先你得相信你自己是有罪的、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头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我们就是撒谎的，真理就不在我们心中了啊，真理就不在我们心中了啊。所以怀师母说，使徒和先知他们都没有说自己有没有是没有罪的啊，他们就是最后成了使徒，他们就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没有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啊，一辈子啊，凡是最亲近跟上帝最亲近的人，他们也不愿意故意犯错，也不愿意去被试探所胜，过着得胜的生活。但是即使他们过一辈子靠着主得胜的生活，他们也不会说他们是无罪的。为什么？因为在上帝那里，那个圣洁是简直是绝对的圣洁。你就算没有明显的过错，你就算你各个试探你都胜过了，但是你本质，我们的本质是罪人啊，我们的本质上就是罪人，我们很难确保我们在每一个动机上，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合乎主的绝对的完全的旨意的啊。所以没有一个使徒，也没有一个先知，他们是靠肉体或靠自己的好行为信主之后，就算他们的好行为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是基督的生命行出来的，他们也不靠那种行为说自己有义，他们完全依赖基督的义啊。基督的义是我们能够进天国的唯一的一个凭据，一个保证啊。凡仰望基督的人都必如此。我们欲意就近耶稣，就欲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欲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越不想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那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18节和加拉太书6章14节当中说的。保罗当时已经是大使徒了啊，已经简直就是功勋卓著了，要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啊，传福音功勋卓著在基督教会历史上。但是保罗对于当时的自己他怎么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没有，以前我都以为是说他过去没有良善，不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肉体之中现在没有良善啊，没有良善。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只发出这种妓院自恃的话，自持的话说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啊，而且就说我在死之前我会成为无罪，我这辈子就能成为无罪，成为圣洁，这些都是玷辱了上帝啊，玷辱了上帝。那些拒绝因信称义的人，那些死守住末世代啊神学的末世代完全末世代圣徒，完全圣洁完全无罪的这样神学的啊，这样的人，怀师母在这里说什么？妓院啊，自恃的话。使徒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过，也曾经见过并听过人不可说的事，然而他那毫不矜夸的声明却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且让天上的使者记录保罗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得的胜利吧，且让天庭为他稳步奔走天城，并因他仰望奖赏，以致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而欢喜快乐吧。天使固然乐意诉说他的胜利，但保罗却并不矜夸自己的成就。保罗的这种态度，也正是每一基督徒在天路上奋勇前进并努力追求永生冠冕时所应持有的态度。那些有意想自夸圣洁的人，务要对着上帝律法的镜子查看， 当他们看到律法广泛的要求，并明了律法所有辨明内心的思想和意向的工作时，他们就不致自夸无罪了。约翰并不将自己和他的弟兄们分开，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个约翰那个时候是什么？是年老的约翰了，但是他那个时候都说，我们若说自己现在无罪啊，那个是现在时，现在无罪，我们便是自欺了，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我们现在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一些人自命圣洁，声称自己是完全属于主的，并以为自己有权承受神的应许，可是他们却不肯顺从他的诫命。这些违犯律法的人声称有权承受凡应许给上帝儿女的一切事物，但这是他们片面的契约自食，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说，真正爱上帝的心必定在顺从他一切诫命上表现出来。仅仅相信真理的理论，自称信仰基督，相信耶稣不是骗子，而且相信圣经的宗教并不是乖巧捏造的谎言，这是不够的。约翰写道，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翰并没有教导人说，救恩是要用顺从赚来的，而是说顺从乃是信与爱的果实。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我们若住在基督里面，上帝的爱若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就都必符合上帝的旨意了。成圣的心是与上帝律法的训词相协调的。所以怀师母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救恩的基本道理，救恩不是靠顺从赚来的，顺从却是信与爱的果实啊，却是信与爱的果实。所以你因信耶稣称义之后，你真的是因信称义了，你必定会愿意遵守神的诫命，你必定会愿意顺从。如果你都声称自己因信称义了，但是你却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啊，你还不愿意去爱上帝，去爱人，去遵行神的诫命，那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啊，你没有经历过啊。有许多人虽然努力要顺从神的诫命，却得不到多少平安或喜乐。他们在经验上的这种缺憾，乃是没有操练信心的结果。他们好像是行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当他们可以多要求的时候，他们却要求的太少了，因为神的应许原是没有限制的。这样的人并没有正确的表现那由于顺从真理而来的成圣。主唯愿他所有的儿女全都幸福、平安与顺从。信徒可以借着操练信心而拥有这些福分，借着信心，品格上的每一缺点都可补救，每一玷污都可洁净，每一过错都可纠正，每一优点都可发展。祷告乃是上天所命定的与罪恶斗争，以及在发展基督徒品格上获至成功的方法。那应答信心之祷告的神圣感化力，必在求恳者的心灵中成就他一切所要求的啊。在这里怀师母明确提出来祷告的重要性啊，祷告的重要性。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快乐，当我们觉得心里有事，当我们挣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去向上帝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找我们认为好的那些牧师或长老或者我们的朋友去说啊，我倒是觉得，其实当我们真的有心事，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跟上帝说，你会得到很多经验的啊。求人不如求神。 无论是为了赦罪，为了圣灵，为了基督化的性情，为了智慧和力量以从事他的工作，为了任何其他所应许的恩赐，我们都可以求，而且应许乃是你们求就必得着啊，上帝就会按照他的旨意给我们所需要的成就啊，成就我们所需要的。摩西看到那要作为上帝荣耀之居所的奇妙建筑物的样式，乃是在他与上帝同在的山上。我们应当在与上帝同在的山上，与主交往的密室中，默想他为人类所定的光荣理想。历代以来，上帝曾经由与上天交通的媒介，借着将恩典的道理逐渐向他儿女们的心意展开，而成就了他为他们的旨意。有表明他传授真理之方式的话说，他出现却如晨光，那自行直身于上帝能予以祈祷之处的人，就必有所长进，好像从黎明的朦胧曙光变成正午的灿烂辉煌一般啊。在这里怀师母提到说，那些自己就把自己直身于上帝可以祈祷的啊，可以来启发你导引你，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啊，放在上帝能够带领你的这样的地方的人，你就会有所长进啊。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上帝带领一个人，他有些方法的啊。比如说圣经上提倡你要祷告，刚才怀师母说要读圣经，要听到，对吧？要祷告，要默想，这些都是你可以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影响力之下的一些地方。你不能够说，我又想长进，但是呢，我一天到晚就去搓麻将，又去喝酒，去抽烟，去赌博，这些，那你就很难了啊。当然，上帝他要救你。他花很多心思，他可能很多人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嘛，对吧？都是不信主，都是在做一些荒里荒唐的事情，但上帝还是让我们认识了他啊。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他过后，你要继续认识他，你就不能够再故意的再把自己置身于撒旦的势力范围之内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把自己放在上帝能够对我们更好的来启发我们，来带领我们的一个地方，给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空间啊。真正成圣的意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我们固然没有完全，但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缠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进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所能及的啊！为什么？因为上帝愿意为每个人成就啊！现今世界上许多人之所以在超凡入圣的生活上没有多大进展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旨意正是他们自己所愿意去做的事。他们一方面随从自己的私欲，同时还自信他们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这些人不与自我斗争，而另一些人则在与自己爱厌乐好安逸的私欲奋斗中，曾经获得一时的成功。他们固然认真诚恳，但终究对于长期的努力、天天的冒死与无尽的烦扰感到厌倦了。安逸悠闲似乎动人心目，而自我死亡则令人厌恶。于是他们便闭上自己昏昏欲睡的眼睛，非但不抗拒试探，反而落在试探的权势之下了。这是我们需要自己注意的。我觉得我就应该特别当心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很安逸的，很安逸。然后呢，遇到烦的事情呢，我就会逃避，我就避开了啊。所以在这里，怀师母对我们这样的人啊，他就给予了警告啊，就是一方面随从自己的私欲，同时还自信他们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这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得太安逸，你觉得生活处处都很顺心的时候，你真的就需要这样来提醒，就是说我们的这种顺心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自私，过得太自私，逃避责任而造成的这也是我自己经常反思的。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反正就是过得太安逸了吧所以我们都应该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好好反思一下圣经中所明载的指示并未留下与罪恶妥协的余地。上帝的儿子已经显现， 为要吸引万人归向他自己。他来并不是要政府世人而听任其醉生梦死，乃是要指出一条人人必须行走而最后达到上帝圣城之门的窄路。他的儿女必须遵行他所引领的道路，不论牺牲任何安逸或自私的放纵，不论付出任何辛劳或痛苦的代价，他们都必须坚持经常与自我进行战斗。世人所能归于上帝的最大赞美，乃是献身成为他所能借以施展作为的工具啊！所以怀圣母在这里又把赞美的概念扩大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赞美就是口头上的啊，赞美主啊，称颂他，不是最大的赞美。世界上的人作为人所能归给上帝的最大的赞美，我们所能给上帝的最大的赞美，是上帝最看重的，那就是我们献身给上帝为他所用，成就他造我们的目的啊。李白有一句话叫做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上帝天生你这个才是拿来干什么用的？你要是能够人尽其用，这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最大的赞美啊。这一点是我今天看到这里的，我觉得一个新的亮光，对我来说就像敬拜一样，敬拜不光是安息天发生在教堂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种敬拜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这些概念其实它都是很深很广的啊，它都具体最后落实到我们同神的关系。时间迅速消逝，永不复返，我们切不可扣留那原属于上帝之物，我们切不可拒绝不将那奉献了固然无功可夸，不奉献则必招致败亡之物献给他啊，就是我们不要拒绝向主奉献我们那应该奉献的。你奉献那是本分，本来就主赐给你的，对吧？你而且谈不上奉献，实际上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你就不存在奉献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你奉献这是你本分，但是你不奉献，那么你不奉献，那你就是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因为上帝的生命就是一个奉献的生命，那你就在与上帝的生命隔绝，那肯定就是咒诅败亡，就是自己找的啊，上帝不会咒诅你的，但是你自己会给自己落这个下场啊！他既要你整个的心，就当献给他。无论就创造或就救赎而言，这都是他的。他要你的才智，就当献给他，因为这原本就是他的。他要你的金钱，也当献给他，因为这也是他的。有的人说，啊，这个是我挣的吧，对吧？但是你挣，你哪里有力气挣？你哪里有气息挣？你挣的这个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上帝来的。啊，你的辛苦，你说啊，我挣钱好辛苦，你能够去辛苦，你还能够去辛苦，有那么一个好的身体去辛苦，还有你能够辛苦了就能挣到钱，这个机会都是上帝给的。所以在我们人呢，真的，我们人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啊，因为这原是他的啊。他要你的金钱也当献给他，因为这也是他的啊。其实上帝不缺钱啊，上帝之所以让我们献身给他，并且他用圣灵来启迪我们，呼召我们自愿的献身给他，就是让我们更像他啊。所以他不缺钱，他不是说他非要这个钱啊，他贪心，不是的，而是借着我们甘心情愿的献身，我们更像他，我们更有他的性情啊。他是在救我们啊，而且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得特别喜乐啊，特别喜乐。最近我在那个空中教会，咱们王新老师啊，负责咱们音乐施工的王新老师，最近大概就这一个月之内啊，他成立了一个我们的音乐侍奉群，就是在我们空中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有唱歌唱得好的啊，一下子声音在空中教会里唱的时候，哇，王新姊妹就把他们就加微信啊，王新老师就把他们加微信啊，然后他们后来就成立了一个音乐侍奉小组啊，这几天特别今天那个小组群里头热闹得很啊，王新老师很专业啊，很专业，他想搞一个云合唱团啊，云诗班，因为现在我们是线上的嘛，我们是网络的嘛，但现在云诗班其实上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事物，很流行的，现在大家不能聚在一起，但是可以有云诗班，那这相当大的难度啊，但是我就看到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真的就是，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家庭啊，但是他们就花时间，他们就把他们的恩赐使用出来，而且我看能看感受到这个群是很有活力，而且很喜乐、很开心的啊。所以 这就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来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是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是会得到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喜乐平安，这是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给我们，就唯有付出，唯有奉献给主，你才会有这样的喜乐平安。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上帝要人以出自成圣之心的敬拜来侍奉他，这样的心是由于操练那生发仁爱之信心而做了准备的。他在我们面前提示一个最崇高的理想，那就是完全。他要我们在此事绝对而完全的代表他，正如他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一样。这是一个崇高的恩召啊！我们要做耶稣的代言人，我们配吗？不配。但是耶稣就愿意让我们做他的代言人。圣经说他不以为我们的长兄而以为耻。那有关于你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成为圣洁，这是你的意愿吗？你的罪在你面前或许像高山一般，但你若能存心谦卑承认你的罪，倚靠那被定而又复活之救主的功劳，他必赦免并且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上帝要你完全顺从他的律法，这律法就是他言语的回声。他向你说，务要更加圣洁。是啊，仍然更加圣洁。务要渴慕基督恩典的丰盛，你的义务要充满对他公义的，你的心啊，你的心务要充满对他公义的热烈渴望。圣经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说，那怎么会，我的心怎么能够充满对他公义的热烈渴望呢？我渴望不起来，我觉得自己心是死的，我觉得自己是死水一团，我热心不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求上帝的时候了，你就直接跟上帝说，上帝我热心不起来，但是我从心底里是愿意热心的。那你得从心底里愿意热心啊，你的祷告得是你的心里话。但如果你根本就不想要热心，那你做这个祷告也没用啊。首先是我们要自己真心实意的跟上帝说，你不能撒谎，上帝他一看就知道你撒没撒谎，你心里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的，对吧？如果你心里真的是道理，真的是这样想的，那么你就祷告上帝绝对有用啊。当你的心灵渴慕上帝时，你必要发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多而又多。当你默想这些丰富时，你就必能获得他们，也必能表显救主牺牲的功德，他公义的保障，他智慧的丰盛，于是他的能力必要将你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的呈现在上帝面前。那这都是耶稣的工作，那他怎么来让我们没有玷污无可指摘的呈现在上帝面前？那就是我们信他，我们爱他，我们愿意愿意做他的儿女，我们因着爱他信他，因着有他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愿意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些他都看到了，他看到了我们的内心，所以到了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做担保，他就愿意把他三年半在地上33年半的这个美好的完美的人生就披戴，就作为一个礼物给我们。所以当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神看到的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礼物，耶稣给我们的这件衣服干净的无瑕疵的。那我们在主面前，在上帝面前，在他的审判台前，那就是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的，因为那是耶稣的义啊。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耶稣的义来作为我们的保护的屏障，作为我们称义，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一个行为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先显出了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啊，那就是我们的心是愿意做天父儿女的，是活出了我们天父儿女的荣美的啊。虽然我们有缺点啊，但是我们是尽了心的啊，这份心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就是能够让我们称义的信心啊，所以这一篇我觉得怀圣母的这篇特别好啊，因恩典而变化，非常好，大家好好看一看啊，这里头有非常美好的圣经的救恩道理，怀圣母把它阐述的非常的透彻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